四十一章开始，这个约瑟的在人生中间第三个阶段。这第一阶段呢，是他在十七岁以前，他在家里面是父亲所爱的爱子，所爱的儿子。父亲给他做一件彩衣，他这父亲喜欢他，胜过喜欢其他的哥哥们。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阶段呢，就被这个约瑟就成为一个受苦的这个、苦难的，就进了苦难里头了。那么就是这就是三十岁以前，他被卖到埃及，他在波提法家里面被这个祖母诬告，后来又在监里头解了梦以后，这个酒政也不纪念他，把他忘了。这都是一个受苦，在受苦中间忍耐，看见在约瑟这个在苦难当中，他仍然的是忠心啊，向着神是忠心的。即使这个酒政两年忘了他，他也没有自己提出来来要求什么，他忍耐。那这个第三阶段呢，就是约瑟是一个大能的掌权者，在法老底下做这个埃及地全国的一个首相，掌握着埃及地的生死存亡，这是一个掌权的，那是有能力的，这个三个阶段呢，就说到这个。约瑟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呢，不是一个偶然的，因为他是就是像基督一样经过苦难到了宝座，经过十字架到了荣耀，这个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那么到四十一章呢，我们看这一章呢，这个主题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神在人国中掌权。接着在埃及地这个事情，埃及是当时世界上一个强国，一个富国。那么接着这个埃及这个历史的事情呢，显明神的主权，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可以说这个埃及的当时的兴衰存亡啊，完全是受这位神的管理掌管的，就像这个在但以理书中间也提到的，兴亡废亡都是在乎神的。看起来好像是人做王是因为他有聪明，或者他有力量，或者他有计谋，得到这高位，但是呢，在背后呢，看起来是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人这个王是不能做什么。那么神有他的计划，神对这个整个宇宙整个人类有计划，那么神对这个以色列呢也有一个计划，就是要让以色列呢借着以色列成为万民的祝福。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呢，不是单单的是为了他们这些少数的人，神的心比他们还要宽广，是要让他们能够把神的祝福能够带给世界上每一带给世界每一个部分，使万民能够来得到他的祝福，这是神的心意。但现在呢，神有这样的计划，撒旦也会在拦阻的计划。那么你拣选以色列人做你的器皿来成就你的计划，那撒旦就会激烈的来破坏。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饥荒来了，那饥荒来了当然对埃及是个大事情，但对雅各也是个大事情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些粮食如果死掉了，雅各全家都死掉了，那么神的计划就没有办法实现了。因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了， 神也拣选了以撒了，那到了雅各这个地方就断掉了，那神的计划就不能够成就了，神对亚伯兰应许也不能成就了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不是单单是饥荒的问题，因为关系到神的应许能不能成就，神的计划能不能完成的问题。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掌管啊，怎么样能控制一切的事情，还要成就他计划，他还要在这种困难当中来保存以色列家啊，而且不但是保存他们七十多个人，雅各家的七十多人不会被饿死，而且神还应许借这个雅各的话，他说我要使你在埃及的地方成为大国。那我们在读埃及记的出埃及记就看见了，下去埃及的75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男丁就是打仗的就是60万人，那真是一个大国，如果连大人小孩算起来，这个400年啊，这个实际上只有200多年，就是有这么大的国家出现了啊。一切的关键呢，这个地方41章呢就成为一个关键了，因为荒年要来了，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就是预备了约瑟，成为在站在这个破口中间来堵这个破口，这是神在历史历代他都要做这个事情。神总是在一个时代当中要兴起他的仆人来堵住这个破口，使神的计划能够来成就。所以神就预备了约瑟来作为拯救埃及的工具的器皿，因为如果没有约瑟的话，我们看见这个埃及啊，恐怕也是再富有啊，恐怕这个7年的荒年以来的话，也都是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了啊。那么同时呢，也拯救了以色列家，这雅各70个人、75个人也得到了拯救。所以从这个梦，这些做梦的事情呢，就说出呢，是不是法老在控制埃及，是神在控制埃及。所以这个法老平时可以有很多的做很多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也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像这个走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要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看法老王也是再三的拦阻，4次中间都有9次不肯出来，第10次才勉强让他出来啊。看起来法老挺顽固，但是神最后还是可以做成这事情啊。你像这个所以这个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就是你再有能力的、再聪明的统治的，都不能够违背神的旨意。那么，如果他能够接受神的启示，这国家这部分的人才能够生存下来。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约瑟是解梦了啊。约瑟一生中间也是有3回。他是跟梦啊离不开梦啊，这个梦的话是神的启示。那么这个解梦呢，我们读到但以理书呢，觉得他的解梦呢跟但以理很相似，有几点是共同的，他们的特点。第一点呢，这个都是王做的梦，法老做的梦，尼布加尼撒做的梦，他们都是王，都是最高的统治者。这个梦呢，就难倒了他宫廷里头所有的术士跟智慧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啊。这个就不是一般的梦了啊，这是神来的梦啊，那是里头的奥秘，里头的这意义啊，不是人能够解释得了的。所以这个王做的梦呢，把一切的智慧人都给难倒了。因为人的智慧实在是有限 他们不能够彻透神的意思是怎么样。那第二个共同点呢，就是都是一些俘虏奴隶啊，来这个被招来解牧。但以理也是这样的，他是亡国奴，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的，大家都解不了，就尼布加尼撒就把他给招来了啊。那么约瑟也是这样的，也是被招到这个法老面前来解牧啊。那第三个呢，靠着神的帮助，神的智慧，那么这两个人呢都圆满的解蒙了啊。那第四个，这两个人呢都被高升了，都被王高升了，但以理一下子升到这个总长了，管理总长了。那么约瑟呢被升到首相了，都给他们很高的位置，就是两个人都一样，都是在王底下第二名啊，第二个人。那第五点呢，都说到他们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啊，这个里头就提到的这个法老看见了，像三十八节，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他看见这个不是人的灵了啊，不是人的智慧了，从这个事情见证到这个是神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两个人的解梦啊，看到这个两个人的有五个方面是有共同点啊。这个神的灵在他里头呢，当然也包括他们是有美好的灵性，他们是敬畏神的啊，他们是忠心于神的，也是好好的办理神的事情啊，这都包括在神的灵的事情。因为有神的灵不是只是解梦啊，在他们的工作上，在他们生活上也都是敬畏神，都是忠心的办王的事情的。那我们下面可以大概来看一下啊，这四十一章的可以分作三个大段啊。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这是法老做的梦。那么第一章这第一节到第八节呢，这个内容就讲到世界上的人呢没有办法来理解神做事情的目的，世界上的人凭他自己他没有办法明白这个神做这个事情有什么目的。所以法老做的梦到底这个母牛瘦的母牛吃了肥的母牛，瘦的穗子吃了肥的穗子，有什么意思啊？到底他知道一定有意思，但他没法理解。那尼布加尼撒也一样的，梦到有一个金像梦到一个像他也不明白到底这个什么意思，他也知道一定里头有内容，不然的话他就不会一直在想着问题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头八节呢说到人不能够，如果出于自己他没有办法能够来明白神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第二大段呢就从第九节到三十六节啊，就是约瑟跟他解完梦以后，这一段这个长的一段九节到三十六节可以看到神用他的仆人来世界上向世人来启示神的计划。第一个刚才说的人没有法明白怎么办呢，神借着他的仆人来启示。所以这个是第二大段啊，这个一个主要的意思。那么第三段呢，从三十七节到五十七节这一段啊，也是这一大段呢就是看到神的仆人的忠心，他一直持守他所信的信仰。但以理没有因为给他升到高位以后他就变了，他就是跟巴比伦这些人就变了，他还是忠心的。那如果不忠心的话就不会 给人家扔到这个狮子坑了啊。那么约瑟也是这样的，虽然神约瑟法老把他放在最高位上，可他向神还是忠心的。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读到这一段的话，就是他在哪一方面是忠心的呢？啊，那么我们就是就看到这一章不单单是一个故事，这一章的话就看见神啊，这个在人的国中是掌权的，神要成就他的计划啊，神能够使用向他忠心的人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读到这些的话，也联想到在世界上一切的局势的话，看见这个国家，看见那个国家，看见这个统治的那个统治的，变来变去，好像都是从这个政治方面的政治家解释呢，好像是一件好像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但是我们看见背后啊是神在掌权，也看见神在这个世界上他并不是停止他的工作，他乃是要用这些属于他的人能够来站在他那边来成就他所要做的事情，这也是跟我们都是有关系的。我就先交通这里。